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剑门教教理的781号到786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介绍呢有关于教会学的三个重要的概念。那么第一个概念呢是天主子民，第二个是基督奥体，第三个是圣神的宫殿。当然呢，在我们这一讲里面主要就介绍天主子民这个概念。因为教会呢是一个奥体的原因，所以需要用不同的这个图像和概念呢来表达。那因为任何一个概念呢单个呢都无法完全的来揭示教会奥迹的全部内容，所以呢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和图像来表达。这一节呢主要是看天主子民。我们看第781号，在各时代各民族中，凡敬畏天主履行正义的人都是天主所悦纳的。可是天主不愿意人们彼此毫无联系，个别地得到圣化和拯救，而要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真实地认识他，圣善地侍奉他。因此他为自己选择了以色列民族，与他们订立盟约，并逐步地培育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及预示要在基督身上完成那新而永久的盟约，就是以他自己的血所订立的盟约。从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号召人民，使他们不是因血肉，而是因圣神组成一个天主的子民。我们提到这个天主子民这个教会重要概念的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一定不能不提，在整部的新约里面关于教会的这个图像呢有上百个，那么天主子民呢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个。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凡尔的教会之后以及之前的这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我们这里如果解释这个天主子民概念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看就是子民呢它是人类的这个基本经验，所以这里面所强调的不只是个人，同时呢也强调是团体。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呢，天主子民的教会图像呢已经超越了人的基本的经验。由于呢天主的介入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无法呢只从人类团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单纯的从教会啊是一个社团，是一个人的团体的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社团。我们也必须从圣经，也就是从启示的角度啊来看。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分成两个小的角度上来看。第一点，那么子民这个概念呢在旧约里面呢是很普遍的。那么以色列子民是以天主子民的而自称，当然这个其他的民族呢他们也自称什么什么什么子民，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是很常见的。我们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以民呢跟其他的民族啊一样是存在着历史，他们有土地，他们有语言，他们也有未来。但是呢在信仰上他们意识到自己呢是被天主所拣选和召叫的，这个信仰意识呢是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这个核心因素，这一点呢是最与众不同的，所以他们自称是天主的子民。那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会产生相应的这个结果，那就是他们是圣的，他们是天主的羊群，是天主的产业，是天主的敬佩等等，表达也都是由这个观念而产生出来的。那么对其他的民族而言呢，以民是他们将来获得的希望，我们称了以色列子民是万民之光，就是这层意思。在从军之前呢，这个概念呢它特别强调这个血统的重要性，就是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以色列人，你必须有纯正的血统。但是充军的时候呢这个概念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知道呢在充军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呢被充军到这个异邦的这些人，他们有很多人选择了跟当地的人通婚，所以呢血统纯正这一方面呢就变得不像之前那么严格了。因着罪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啊受到了天主的惩罚。可是呢他们同时又深信呢天主不会让他的计划失效。因此呢就有了这个新天主子民的希望。那么这个新天主子民的这个希望呢，它的特征啊是期待着这个末世救恩的这个到来。那么这个概念呢就开始包括这个外邦人，但是呢虽然包括外邦人，核心成员仍然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哈，就是在旧约晚期的这个时候啊，关于天主子民的这个大公的这个特性啊，所谓的大公的特性啊，就是包括所有的人的这个观点呢开始呢有所萌芽。 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那么新约的这个教会呢，是以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以及在圣神降临的经验下而诞生的，所以它自称是新天主子民，所以新的意义呢，也就同时具有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留意哈，教会啊，它的这个建立呢，是跟耶稣基督的逾越奥期以及圣神降临的这两个事件紧密相关的。而基督徒们，他们自称是这个新天主子民，就像在旧约的晚期，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期待那样。由此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意义。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这个天主子民新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从保禄书信的三段经文呢，可以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非常简要的去看这三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呢是罗马人书9章14到18节，他强调呢，教会呢是末世时代的这个天主子民啊。具体的内容呢，大家都可以呢自己去查阅。那么第二个经文呢是哥林多人后书6章16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则是指出呢，因着耶稣基督，教会呢是圣殿。第三段经文呢是帝铎书2章11节到3章7节，由于基督的洗礼，圣神呢得以丰富的倾注。那么这样呢，我们总结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哈，因着救恩史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在基督内，第三段经文是重生的洗礼，这三个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教会呢可以称为天主子民。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是继承着犹太人在天主跟前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称呼，是天主子民。然后到了新约里面呢，成为这个新天主子民。那么这个新天主子民呢，那其实呢就指的是教会。那我们看这个781号呢，这个最后啊，这个小的自然段呢，它是引用了教会宪章的一个内容，把这样的一个进程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它首先呢，肯定了天主跟每个寻求他的人呢都有关，使他们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就是以色列。然后呢，天主也跟他们建立了盟约，目的就是为了准备呢基督的到来。那么教会呢，就是不再是依靠着这个血缘，而是以圣神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民族。所以当我们说教会呢也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呢，这个民族的这个概念跟我们平时啊所说的那个民族的概念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呢加入到这个民族的这个标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天主子民的特征，是782号。天主子民有些特征使他有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宗教、种族、政治或文化集团，是天主的子民。天主本身并不属于任何民族，但他从那些从前不是一个民族的人中形成了一个民族，特选的种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国民，伯特禄前书2章9节。要成为这子民的成员，不是借自然生育，而是由水和圣神由上而生，若望福音3章3到5节，就是接受信仰基督和接受洗礼。这个子民呢，以耶稣基督受父者墨西亚为元首头，因为同样的由圣神从头流到身体，这身体就成为墨西亚的子民。这子民的身份就是做天主子女的尊严，天主圣神在他们心中有如住在殿堂里。这子民的法律就像耶稣爱了我们那样去爱别人的新诫命，这是圣神的新法律，罗马人书8章2节，加拉大人书5章25节。这子民的使命是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形成全人类合一希望和得救的强劲种子。最后这子民的终向就是天主王国，既由天主亲自在世上创立继续扩展，并在世界末日由他来完成的天主王国。我们来看这个782号，这个它的含义，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这个小的段落呢，逐段的来进行简要的一个分析。在这个第一行字里面，就是天主子民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宗教、种族、政治或者是文化的这个集团。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说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种族的这个时候呢，他通常强调的是什么？是文化背景，是血统、历史这些因素呢，使一个民族呢和另外一个民族呢产生了差异，这样的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民族。但是呢，天主子民的这个特性啊，是在于呢， 这个是在以下的几个特点上被显示出来了，那么大概是七个哈，那么七个点上被显示出来了，这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天主子民呢也被称作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呢，是用一种类比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称呼。我们拿犹太人这个民族做例子来看的话呢，就是这属于这个民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啊，其实是血统啊。当然呢，如果再多一点，就包括文化背景啊、历史啊等等，甚至包括一些地域的观念也在里面。当然，血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血统也不是绝对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呢，那有的时候呢，个别的人他们不是因为血统的这个原因，也加入到以色列民族当中，就包括这个米的洋人。这个梅瑟的这个岳父啊，米的洋人，那他们本来不是犹太人，他们是生活在西奈半岛的这个游牧民族，那可是呢，他们后来却加入到犹太人当中，所以呢，他们也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的这个划分，在这里呢，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好使我们知道呢，下面他要讨论的这个特性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呢是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是在强调呢，是天主的子民，天主本身并不属于任何民族。那么这个概念呢，本来天主子民的这个概念呢，这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就是以色列民族。但是很快呢，天主子民呢这个概念呢就超越了这个民族的这个概念。那尤其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主就其本身来说，他不属于这个民族之内，他是在这个民族之上。那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说，那耶稣不是犹太人吗？他属于这个民族。对，他是属于这个民族。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呢，他是受控于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的。在旧约里面，我们不能说有耶稣，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所以当我们单纯的说天主的时候，我们说他不属于任何民族的时候，因为天主不是犹太人，天主不属于任何民族，所以这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下一个观点，他说要成为这个子民的这个成员呢，不是借自然的生育，是借着水和圣神。那这里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天主子民他存在的这个界限，他打破了这个单一的民族划定单一民族界限的那些标准。那么他所设定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因着信仰耶稣基督成为呢加入到这个民族里面的一个新的门槛。所以它跟生育啊，跟血统啊，就是这些自然的这些关系呢，没有，它是一个更属于一个借着超性而联系起来的这个关系。那么下一个是说，那么这个子民呢，是以耶稣基督受父者墨西亚为元首，然后呢圣神附有，为此呢这些人呢都成为墨西亚的子民。那么既然呢所有的基督信徒都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他们就受到了这个圣神的附有，那么他们自然的也就成为墨西亚的子民。那下一个，那么在这个团体里面，他成员的这个身份，这就是这个子民的这个身份，那就是他们能够做天主的这个子女，圣神也居住在他们的这个心中，具有着非常高的地位。那么下一个是这个子民的这个法律啊，这个子民遵守的这个法律呢，是爱的法律啊，并且呢，这个爱的法律呢，是这些子民他们当遵守的最基本的规范。那么下一个部分是这个子民的使命呢，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这一句呢，就是那天主子民呢，他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也要呢为那些将要皈依天主的人，他们要成为强而有力的这个种子，那就是他们获得拯救或救恩的这个希望。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子民呢，他们的宗教呢是天主王国，所以呢天主子民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呢是进入天国。那么这个天国呢，要在末日的这个时候圆满的实现。我们看下一个标题是这个司祭、先知和王者的子民。那这里面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王者，这里说的就是君王。我们首先看783号，耶稣基督是父以圣神的那一位，并被立为司祭、先知和君王。整个天主子民参与基督这三重职务，并承受由此而产生的使命和服务的责任。我们看的这个783号呢，是做一个关于这三个职务呢，首先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然后呢，关于每一个职务将分别用一个条目呢来进行具体的这个讲解。那我们知道呢，司祭啊、先知和君王这三个类别的这个人物呢，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着很深的基础。他们各自呢，在历史上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而耶稣自己呢，身兼这三重职务。 那么他的使命和服务呢也就由此而产生，也就是说那他的职务哈也都跟这三重职务有关。那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我们天主教会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很重视这个制度和体制特点的一个团体，那就是他很重视这个圣统制，当然这一点是在基督教里面所没有的。而天主子民的这个教会学的这个观念呢，他强调呢，也就是在天主教会内呢，大家都在这个信望爱这三德里面呢来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务。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圣统制的这个特色呢并不是很明显，就是借着这个词，就是天主子民的这个词，那并且呢大家也一起享有圣神所赐给的这个神恩和信仰意识。这个信仰意识我们之前也特别提到过，因为这里面显然是包括这个所有的基督信徒。那么我们要记得呢，这三重职务呢并不否认或者是弱化教会这个制度性质的这个教会，就是没有弱化这个教会这个圣统制的这个含义，而是要设法找到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平衡和共荣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还有呢，这里呢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基督徒所分享的这个三重职务呢，跟这个圣职人员所有的那个职务呢还是有区别的。那比方说就拿司祭职来说，这里面每一位基督信徒所分享的是普通的司祭职，但是呢为这个比如说神父来说，他的司祭职呢却是公务的，所以呢他们仍然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这里啊，我们在看这个基督徒在分享这三重职务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所处的这个地位以及呢他的真正的这个含义。我们看784号，人借信仰和洗礼而加入天主子民的行列，即参与这子民的唯一圣召司祭的圣召。主基督这位由人间选拔的大司祭，把新的子民组成一个侍奉天父的司祭之国，因为灵洗的人因着重生和圣神的富有都被祝圣为精神的圣殿和神圣的司祭。我们看的从784号开始呢，这三个条目正好是我们这一讲结束的这个最后的三个条目里面分别介绍每一个职务。那第一个呢是司祭，每一位基督信徒呢都是借着洗礼而分享基督的这个司祭职，这样呢他好能够联合自己的这个实际生活跟基督一起奉献。那这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自己的实际生活呢？因为每一个人呢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啊、地位啊、身份呢是不同的，所以呢每个人在他奉献的这个时候去履行这个司祭职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生活的这个特征去奉献，他并能够把自己，我这个自己说的是本人和所做的一切也当作祭品能够奉献给天主，这就是最典型的去履行这个司祭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看785号，当天主的神圣子民不能失误的依附那一次而永远的传给圣徒们的信德，并深入理解这信德而成为基督在此世的证人时，也参与基督的先知职务。这参与特别是由于对信德的超性意识，此意识属于全体子民，包括平信徒及圣统。我们看这个785号呢来介绍先知职务，基督信徒呢也同样的参与和分享基督的先知职务。这里面呢特别提到了一个事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叫信德的超性意识，那么显然呢是这个先知职务的一个典型的表达形式之一，并且呢协助全体天主子民呢把福音传递给其他的人，这指的是整体，就指的是教会天主子民。那么同时呢从个人的方面来说，就是从基督徒个体这个角度上来看，也要把福音传扬出去，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在尽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务。我们看这个786号，最后天主的子民也参与基督的王者职务，基督执行他的王权，借他的死亡和复活吸引众人到他跟前，基督宇宙的君王和主宰成了众人的奴仆，因为他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为基督徒为王就是服务，尤其是在贫穷和受苦的人身上，教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他那贫穷和受苦之创始者的肖像，天主子民按照这种与基督一起服务的圣召去生活，就能够实现他王者的尊严，所有在基督内重生的人都因十字架的记号而获得王者的尊严，借圣神的富有 而被祝圣为司祭，因此并非只有我们职务的独有福，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有了属神的神恩及运用他们的理智，就被认为是王者种族的成员，参与司祭的职务。一个灵魂管理他的身体，使他服从天主，难道不是王者的职务吗？向天主奉献一颗纯洁的良心，在自己的内心祭台上向他呈上我们敬礼的无玷祭品，难道不是司祭的职务吗？最后面这一段话呢，的出处啊是来自圣大良啊一世的这个讲道集。那么这里特别提到哈，这个最后一点呢是关于这个君王的这个职务。君王职务的这个核心呢是服务，而不是受服侍。那么这个尤其呢彰显在啊为那些贫苦和弱小者身上去尽这份服务的时候。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亲自完成的。所以信徒呢当然也需要和他一起去执行这个君王的职务。那么这里呢我多提一个角度哈，这个君王的这个职务呢是跟自由有关。因为君王啊通常啊是指在自由方面是超越众人的人。而真正的这个自由啊是能够学习管理好自己，让自己呢整个的人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在每天生活里的大事小事上都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操练的机会。也就是基督徒呢分享基督君王职务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在这里呢把这个基督徒所分享基督的这三重职务呢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那么关于平信徒所分享的这三重职务呢，那我突然想起哈，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文献，这个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留下的这个平信徒这个劝谕当中啊，有着非常详细这样的一个说明。这个内容哈，可以在网上啊，或者是在书店里面呢，都不难找到，叫做平信徒这个劝谕。里面呢关于这三重职务呢有着非常详尽的这个介绍，包括呢很多具体的这个例子。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讲的内容。